章第十四节。哥罗西十四章十四节，第四章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顾家。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保罗的医生，不是保罗的医生，保罗的医生就是顾家。这个题目就会比较小一点，这样。我们谈到顾家，就一定要谈到保罗。谈到保罗，就已经谈到我们的基督。所以今天的重点虽然是保罗的一生，可是还是主要还是基督。到哪里，我们再怎么讲，永远离不开基督这样。那我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弟兄跟我们交通保罗跟路加。那今天的题目是保罗的一生，其实就是路加。所以今天有可能被很多重复的，所以。我就尽量讲一些不想不重硬重复也不要，因为大家也差不多忘掉去了，明白有什么？我们都晓得，路加最重要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跟使徒行传的作者。那根据 Bruce 这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来讲，其实这也是一般来大家都目前神学的观念来讲，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个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写出来的时候，在第一世纪就开始现在流传了。后来过不久，就另外两部福音也出来，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出来，后来约翰福音也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就把这个路加福音跟另外的三个福音一起变成四个福音书这样，所以变成到最后就是。这两个福音书本来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两个书是完全是一体的，后来就分开了。路加福音归福音书，那使徒行传就另外单独成立这样子。那路加福音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路加福音是介在四福音之间，跟保罗书信十三封书信，在这四本福音在流传的时候，这个保罗的书信也出来了，所以。这个中间，路加福音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写的这个历史过程，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这个我们后代的之间会非常不容易了解这个保罗是在哪个时候写，所以路加福音非常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再提在这边？因为在主后140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异端叫马其安 Marcion。这个人是，他非常有见地，他认为他这个异端是非常可怕，可是也是因为有他，才有我们今天的27卷新约的这个书。他认为基督跟以前旧约时代的耶和华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而他只认为保罗是唯一的使徒，所以他就是写了一本叫《马其安政典》。他里面马其安正典，他把四部福音全部拿，三部拿掉，他认为路加福音是唯一的福音书，然后把保罗十三封书信，把它缩减成十封信，他认为只有这十封是正统的保罗书信。然后他这个正典一出来以后，这个正统的基督教，正统的这个叫罗马天主教大公教就开始紧张了，说他有这个正典，所以因而这些早期的教父。我们讲早期教说，主后400年到主后400年，这些在教会里面，在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这些神学家，这些教会像奥瑞康或是亚当拉丁或是艾尔顿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就开始有点担心说，我们正统的基督教应该要有一个正典，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再去找这些正典是怎样。虽然他们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他这个就开始正确的27本这个正典就出来了，就我们四福音、使徒行传、十三封保罗书信，还有其他的使徒的信，还有加上一启示录。那我在这边提这个路加，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路加在这个整个我们 新约的这个阵营里面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今天再看路加，我们上次弟兄跟我们分享路加，路加最重要我们在圣经里面只有三个经节提到路加。那刚才我们读的哥罗西第三、第四章十四节，特别的保罗有亲爱的医生路加这样，其他两节就讲路加是他的同工。所以路加是这两本书的主要作者。那最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上次讲提到说有 我们这个 we 就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为什么？因为在这个 we 就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节那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他那到哪去的，因为耶稣的灵跟圣灵都不肯保罗到亚西亚或是美西亚去传道，想要到比推尼去他也不肯，就一定要往这马其顿去。从那个地方就开始加入有的我们，本来是讲你他们他们，用第三人称，忽然间从第三人称改成第一人称，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在那里面看到这个经节。那我们路加他出生的国籍是什么？我们知道路加是外邦人。我们刚才提的那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有讲，保罗提到有六个人问安，这六个人其中三个人是亚伊他古，还有马可，还有一个就是尤士都。保罗特别提到这三个人是有受割礼的。那后来的三个人，他提到以巴伯，还有路加、迪马。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圣经学者中的这个确定，就从这个经节我们就确定路加是一个外邦人。那路加又是希腊人，他不是罗马人。我们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第二节第四节，路加有记载，他到了那个米利达，就马尔他岛，他到那边看到土人，他形容这个土人，土人他意思就是 barbarian， 就是蛮族。一般来讲，希腊人就是希腊人，他称不讲希腊话的人都是蛮族。所以这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他称别人是蛮族，代表这个作者他可能就是希腊人这样。从这边你可以引证出来。然后在路加另外有二十八章第四节讲叫天理还不容他活着，这句话是路加写的。Ramsey 这个教授，这很有名的就是圣经学者，他说从这句话叫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二十八章第四节，他讲这句话是非常典型的希腊的一个 point， 希腊的那个诗。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证明是路加是希腊的。那路加的出生地在哪里？有人讲很不确定，或有人讲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或人也不参成。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那边讲说，有一个人站起来说道，就是雅加布，隔在另外一个背上的那个新约的抄本，这个是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面，他在大约是手抄本，这个新约手抄本大概在写在450年，就是足够400年。他这里面的手抄本，他就讲，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雅加布站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代表路加。从这个经节，这个圣经学者认为说，路加可能是在叙利亚、安提亚这样。然后很有名的这个历史教会的历史学家 Eusebius， 他也讲是路加是出生在安提亚。那 Jerome 就是耶罗米，很有名的这个五家大 Brogate， 这个就是拉丁文的那个翻译，他在第四世纪把所有的圣经旧约新约翻成拉丁文。这位作者他就称安提亚叙利亚安提亚的医生安提路加。那从使徒行传的这些对安提亚叙利亚安提亚描述的这么详细，路加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路加是没有错，是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他对这个地方那么强详细，代表他出生在安提亚。那他哪时候成为基督徒呢？路加说没有办法确定哪个时候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说保罗是他属灵的教父。那 Ramsey 认为保罗在路加在特罗亚，就是在马其顿那一个跟保罗讲说过来帮到马其顿帮忙我们这个保罗，这个 Ramsey 就是认为从他从干里面，他从那个骨子里面，他就认为这个人是儒家。那我们常常读 Ramsey， 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Ramsey。Ramsey 是一个，起先他为什么这么有名？他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也是个考古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在德国受教育，受教育有一个叫做杜宾根学派 （Tübingen）， 这个是一个在德国南部一个叫做福腾堡的地方，他有一个小数的人，他们在研究圣经，他们认为圣经。所有的圣经里面，大部分都写在第二世纪。然后 Ramsey 这个教授，他是考古学家，他就受到这个影响，他绝对当就不相信《使徒行传》是在第一世纪写的，他认为是在第二世纪写的。所以他刚刚开始 ，Ramsey 他就不信这一套，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在第二世纪或第二世纪写的，而且都不是真的。不过很好，他就是因为他是考古学家，所以他就特地到小亚细亚跟巴勒斯坦去，把这个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一一对证。后来他自己在书上写说，实在是不错，所有路加写的都是在第一世纪写。他开始这样信，后来他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是因为不信变基督徒，所以这个就因为这样他很有名。他当过牛津大学的第一任的那个古典。Classic Art 古典艺术的教授，还有考古教，后来到苏格兰去到阿伯丁大学当考古教授。他写了23本书，那我们就他在近代的19世纪，他是算一个非常非常很非常好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这个圣经学者跟考古学者。他在他的书上就特别讲到说，这个 we 就是我们这个 we。这个 Ramsey 特别讲说，这个位置路加特别 intentional， 他就是故意要写这个位上去，就有企图的。啊，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让人家晓得这个位就是我们，让我们读圣经的小时候，这个我们就是路加的加入，这是 Ramsey 他自己的感慨。那 Ramsey 他自己还讲说，他每次读到这一节，就是路加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第10节到第17节，大家可以看看，就到马其顿来帮忙我啊。有个马其顿人意向，然后给保罗说来到马其顿帮忙。他就说每次读到 Ramsey， 每次读到这个经典，他绝对相信这个人就是儒家。可是很多其他圣经学者不太苟同这样。哪怕到最后的结局之后，他做了这么多研究，考古的研究，他认为儒家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然后他每次他这里发现，儒家是一位第一流的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考，他也拥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他把历史演进的过程控制得非常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迹上，他能掌握住重要的事件，据实长谈，对不足轻重的史迹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有些是完全删除不计。他说，总之 ，anyway， 他就说，陆家是一个第一流的神学家。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这样，这是关系对儒家的含义。那我们在想，他的学历，儒家是学什么？儒家，他是根据保罗讲，他是一个医生。那时候，当时在儒家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保罗说，有三个地方是有神学院，第一个就是亚历山大，第二个就是在雅典，第三个就是大树就是保罗的出生地。那很多史学家认为说，保罗就是在路加在那边认识，因为很有可能路加在大树读神学，因为大树是一个非常那时候学术水准蛮高的，是哲学跟文学的发源地，最好的学府，所以路加可能在那边读神学，因而认识了保罗，成了忘年之交。这是另一些学者这样认为。那路加的职业就是医生，我们可以从那个写作里面，路加的写作里面可以看出他写了很多。写的这个文词都是很倾向于跟医学方面有关系的，譬如说我们上次弟兄也提到说，他到马耳他岛那土人，哦，碰到土人，他讲他是蛮族，然后他治好了不白流的父亲的热病跟痢疾，然后这个治好治愈是 heal， 然后第9节讲，后来很多土人也来找他们看病，就 cure 这样，那这个根据 Ramsey 这个教授讲，他这两个字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前面是有点属灵的治好治愈，后面是一个真的是肉体的治好， 所以可见陆家是在这个在这个岛上也实行一些这个治病的侍奉这样子。William Barclay 很有名的这个苏格兰的学者 William Barclay 我们都晓得，他也讲说陆家保罗在最痛最有疾病的时候，最痛最病痛的时候，刚好就是神就给了他这个医生陆家来帮忙他这样一起讲。那保罗我们讲我们晓得陆家就是保罗的同工，他跟保罗一起布道，我们从这个我们这些证这里看出来，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就在马其顿出现，然后到克罗亚去，到腓立比去，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在腓立比跟保罗一起回耶路撒冷去，然后在海难的时候在船上跟保罗一起这样一起在船上一起到罗马来监禁，这是陆家跟保罗的同工的一段事情。那人家讲吧，陆家是多才多艺的，他是一个，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心理学家，等一下我讲到他为什么是心理学家，他是艺术家，然后他是一个诗人，他在陆家福音里面，陆家福音是被声称是非常写文笔非常文学非常高的一个水很高水准的这个福音书，他是一个奥秘派的人，他是一个旅行家，他是一个传道者，他是保罗的挚友 devoted friends， 然后他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这上次我们弟兄有交通过。还有一些人对陆家有新的臆测，这种暂时就是听之而已，就是不要再认为不这个是一种conjecture，一个预测，陆家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有人是说是陆家是主耶稣的一个 personal disciple。他也是一个门徒之一，哦，他主差遣了70人出去传道啊治病，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陆家。还有在姨妈屋子那个主显现的时候，有两人，其中也是一个人，他认识陆家。有人议论说陆家写的希伯来书，还有讲说约翰福音第12章有几个希利尼人希腊人要求见耶稣，其中一个就是陆家。那当然是在特维亚保罗碰到这个马其顿意象的就是陆家，尤其 Ramsey 非常非常相信就是这个人。然后我们上次提过说陆家写两本书福音书，一本书陆家福音和使徒行传，他开头就跟他讲说写给某一个叫提阿菲罗这位大人，提阿菲罗人家认为是陆家可能是提阿菲罗的一个家谱，后来他让陆家去读医，后来他陆家听到这个福音以后变成基督徒，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提阿费罗，那提阿费罗就把他当成是自由人这样。还有一本有人认为是在第六世纪，我们发现陆家是一个很好的画家，不过这些都不是很有历史的根据这样。当然我刚才讲说我们谈陆家就一定要谈保罗就一定要谈基督，谈陆家的话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就可以结束，我时间还早，还有一些事。那陆家我们现在讲看一本福音，我们现在就是陆家福音是为什么人写的，我们都晓得是为了外邦人，尤其是希腊人写的，我们晓得马太福音是为了犹太人写的，马可福音是为罗马人写的，那陆家福音是外邦人写的，跟希腊人写的。那我们读了之后我们想为什么这些就有一些经节可以讲说为什么陆家福音是写给外邦人。那这些福音写的会读圣经的就跟我们讲，那我们读了以后从那边读出来讲给我们听这样。因为陆家福音常常提到一些犹太人的习俗，那如果这个是常常会提到一些犹太人习俗，其他三本福音就比较没有谈那么详细，所以圣经学跟我说谈那么多犹太人就不是要讲给犹太人，是讲给不是犹太人，这蛮有道理。然后他讲犹太这个地区，这个犹大的地区很多陆家常常会讲一个地方，其实犹太人都晓得，他还会再加强形容这个地方在哪里。比如说他讲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这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这在陆家第四章第三十节这样子，他特别要讲一个加利利的一个城。第八章第26节，他们到了格拉森的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这个对耶稣来讲是多余的。耶稣每天在殿里 教训人每夜出神在这个山上，名叫橄榄山，他就讲这特别详细的地址，这样。好，在二十二章第一节讲说，除孝节就是逾越节，这个对犹太人讲不需要。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看出来就是说，路加福音是写给不是犹太人，就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族谱是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那马太福音是追溯到亚伯拉罕，然后这个地方就有点不同，因为他路加的目的是要把耶稣不只是他想说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亚当的后代，他把整个人类带进来了。那路加常常用这个，会用罗马皇帝的这个，就比如说，雅古士都啊，或者提比留作为耶稣的降生的那个日子，或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他也用这个罗马这个这巡抚这些来当做祭祀的日子，这个是要讲给外邦人听的。路加对摩西的这个法典引用的比其他的福音书还少，因为这些摩西的法典对外邦人讲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不会引用很多，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路加对预言的应验也提得比其他的福音书少，因为外邦人根本对这方面不太有兴趣。好，路加常常用了一些犹太人希腊人或是外邦人的这个文词汇来形容一件事情，譬如说他常常用 master 主人，或是用 teacher， 或是用教师或是教法师来取代这个犹太人的 rabbi， 用这个方法。譬如他讲律法师，他取代用，他用律法师来取代犹太人觉得文士这样子。啊，譬如说他用希腊人来取代希伯人，譬如说他讲分类党，讲 Simon 就是山彼得，他是一个分类党。我们主耶稣就提到他，可他不用这个，他用 zealot 就是分类党来形容叫什么 Canaanite， 这个就是用这个希腊文来取代希伯来文。他用古罗地来形容各个他，这个也是用外邦人的文词或是希腊文词来取代希腊和希伯来文词。他路加常常称魔鬼是污鬼或不洁的，因为在外邦人的那个观念里面，鬼魔鬼还是有好的魔鬼坏的魔鬼，可是在犹太人的魔鬼都是坏的。所以嘛，从这个文字上面可以看出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的。我们再看路加跟保罗，那保罗跟路加关系我们都晓得非常亲密，路加的思想一定是受到保罗的影响，所以可以从福音书看出来他们思想都很相同。我上次弟兄也提到，路加像保罗一样很强调信心 faith， 很强调悔改 repentance， 很强调 mercy 慈悲，还有很强调这个 forgiveness 就是赦免。那保罗事实上就是路加的心目中的一个英雄。我们早期的教父特土良，这个很有名的特土良，他说马可写的马可福音，他其实就是彼得的秘书，彼得的诠释者。然后保罗呢，保罗就是路加的 illuminator， 就是照明的，就是取名，保罗取名这个路加。所以福音书的性质上，保罗在就是取名了这个路加。然后路加福音跟保罗的书信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路加福音在福音书里面，他常常强调叫做普世的观念，就是普救 universalism， 或是 universality salvation， 就救赎的普世，就是普世普救的意思，还有神恩典的浩瀚，这个路加福音跟保罗书信很相似的地方。路加也从保罗那边学到十字架的神学，十字架的基督。比如说我们也提过，用在恩典方面，在新约共出现了146次，其中21次这个恩典只出在非路加非保罗的书信里面。信心 faith 出现过，全部出现243次，大部分都194次出现在保罗跟路加的这个书信上面。所以可见保罗影响路加影响很深，这个我想大家都是一个，我们来讲都是一种 common sense。 那四本福音书里面都个别有特色，路加福音有四个特色，我现在讲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就是要从 我们还是在讲基督，我们没有错，我们在讲路加，可是我们在讲路加，我们是要讲从路加笔下的基督耶稣是怎样子，主角还是基督，可是我们可以从里面不同人的职业、不同人的个性看同一个我们的主，他是怎么看，从这个地方渐渐可以看出路加来。所以从路加福音上面，它有四个很大的特点。它，我们晓得路加福音就是描写耶稣的人性非常多。第二个就是它的文学的这个造诣非常好。啊，第三个，它医学名词是最多，比起三部福音来讲。啊，唯一的福音书里面，它很详细的描述我们主耶稣诞生的过程。所以路加福音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它范围很广。譬如说马可福音是从施洗约翰到先讲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一直到主的升天，到门徒奉差遣。那马太福音是耶稣的主仆开始，然后耶稣的诞生，到主的复活，到主的升天，然后到门徒的差遣。约翰福音就讲太初有道，从主的太初道成肉身，然后施洗约翰到死主的死里复活，然后到门徒在提比利亚。好，到蔡姐，路加福音比其他三部福音范围比较广一点。他怎么？他写的范围，他从宣告施洗约翰诞生，然后到耶稣的诞生、受胎开始，然后再提到他们的童年，他们两个童年都提到，一直到主的显现升天，后来使徒大大欢喜的回到耶路撒冷，都是范围比其他三部福音还要广。我们刚才讲，路加福音充满了普世，就是因为 sorry。就是说什么叫普世，就是神的工作的目标不是只为了一个国或者为了一个民族，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救恩要超越到以色列人以外的这外邦人，就是我们这样。所以他用这个借着向外邦人传教达成这个普教，就普世的一个观念。尤其路加福音提到罪人、新人，他特别多次，他提到全部提到16次，马太文提到5次，马可福音5次，约翰福音4次。这是从统计方面来看出路加福音的倾向是在哪里。比如说路加福音比较喜欢用到很多措辞，比如说恩典、救恩、传福音、救主，这个跟保罗的书信也很像。还有讲到路加福音所有的四部福音都提到主差遣12个人出去传道使徒。路加只有路加福音还提到70个人，他差遣70个人出去传道、出去治病。那个70人就是从旧约的第10章、创世纪第10章有讲到说，挪亚的3个儿子闪、含、雅弗，他后来变成他的后裔就是70国。这个在属灵方面就讲说，这个70国就是万邦的意思。所以路加福音讲起来就是他的见解聪明，表达保罗。还有凡是信的人都会称义，这也是很多经典可以看出这个普世，就是路加是普世，为了全部的全人类的来写的这个福音。还路加福音讲到个人，因为普世的目的就是每一个人要得救，所以他讲到个人，尤其针对到个人。因为马太福音是针对在天国，他是个人救主的信息，这是路加福音。尤其路加福音从开始就讲到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玛利亚、西面啊、先知亚拿，他每一个人都有很生动的描述，所以这个圣经学者就讲说，他是很注重的个人方面。史伯克，我们很有名的属灵的导师，史伯克他讲说，路加福音是一个讲专门讲人，就是看到主耶稣是人子的身份。来写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写到什么？马太福音是
王
妃，那马可福音是仆人，然后约翰福音讲神，然后路加福音是看到我们基督耶稣是人子的身份。那史伯特来讲说，因为就是因为路加福音特别，他把耶稣的族谱一直追溯到最前就是亚当，所以他的观念就是在让把这个所有的人类都要带进来。那马太福音他只是提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所以他马太福音比较注重说这亚伯拉罕 的子孙的后裔基督耶稣是犹太的王而已，到这个地方而已。可是路加福音追溯到亚当，这是史伯拉十二史伯克讲的。那为什么路加福音特别注重人？因为路加是犹太人，希腊人。那我们知道希腊的历史，希腊人很注重人。我们知道那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都用人在想，人的理性在想哲学。然后碰到圣人，那很好人，他们就立个大厅，就给他加冠冕。对，所以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人非常重要。他希望人里面找到主，人里面找到完整。这是史伯克讲的。那路加就是目的要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把主耶稣最崇高的人性表现在这本书里面。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出，路加没有从事希腊文这样。那这本书，路加文充满了就是同情，这人家讲这是充满同情怜悯的一个福音书，尤其对那些被唾弃的罪人很有怜悯，很有同情。不是路加同情的，是基督耶稣很有怜悯，很有同情这样。尤其对任何人都不放弃期望，这是整本福音书所教导的。尤其路加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的提到这男寡妇只有一个儿子，耶鲁的一个独生女，害边前的孩子也是一个独子，都讲到一个，让你那个同情感出来这样子。这是路加福音他重点在，在这个福音里面描述主是一个很好的牧人来寻找失落的羊。他没有拒绝有罪的，现在看有罪的那个女人用膏来抹主，抹他了，他没有拒绝，他赦免那个钉十字架的罪人，帮助那半夜来求助的朋友，这个都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宴请那些贫穷残废被人唾弃的人，还有为寡妇伸冤，这些都是充满了同情。然后路加福音里面是讲到基督就是罪人朋友这样的，就第五个就是路加福音充满了原谅跟赦免，就这本书充满了非常很多原谅，比如说主赦免贪吃那个瘫痪的病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两个欠债的也被开，这很多例子，你时间也不是很多，这路加福音他讲的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他最多祷告，他充满了祷告，描述很多的祷告这样子。好，第七个就充满了诗歌的福音，这个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充满了喜悦，这本书路加福音里面充满了喜悦，他讲路加可能是有史以来我们人类第一位基督教赞美诗的作者 ，The First Christian Hymnologist， 就是第一个写诗的。因为他在刚刚开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就讲到玛利亚，他就是 Ave Maria， 这个是讲说福哉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这是很美的一个诗。后来另外一个叫 Magnificat， 就是圣玛利亚歌颂，这玛利亚里有一种歌颂，还有讲到。Gloria Excelsis 就是荣耀归至高的神，这在第二章第十四节，在路加福音前面都，这是路加自己，好像他自己写了一个很美的诗。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西门颂，就西门看到耶稣基督的婴儿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将来是外邦人的光，就是里面就讲了一些西门他讲他的一个歌颂的诗这样。所以他讲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些诗是讲希伯来的上，最后希伯来人的。希伯来的 Hebrew， the last Hebrew song， the first Christian hymn， 就是希伯来的最后一个诗歌。可是我们是基督教，我们基督徒的最先的诗歌这样子。这本书充满了路加福音，充满了荣耀主，充满了赞美主，充满了战胜众主，用了很多喜悦的字，用了很多欢乐 exultation 的字。尤其在开始的时候，天使跟撒加利亚讲说。约翰是许愿要诞生，希望他欢欢喜喜的。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那些门徒看到主升天，欢欢喜喜的回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从欢喜开始到欢喜结束，这是路加福音的特色。好像讲太快了，这资料非常多，你要讲不完，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所以也很难。很难集中，然后再来就是路加福音，他讲到人的特性， 我们刚才讲说路加福音它最重要就是把每一个主角耍加利一直讲讲，每一个人都有很生动的描述。我们刚才讲说马太福音就讲王，马太福音最重要的讲基督是王，马可福音讲基督是神的仆人，好，路加福音就是讲神子这样。这是他讲他特别讲的特性这样。啊，路加福音讲最多女人的事情，这本女人应该觉得很，因为路加福音谈到女人啊次数比三本福音书还要多。在他在 马太福音提到34个女人，在马可提到19次，约翰19次，路加提了43次。当然在四部福音里面女人是最谦卑最顺服，四部福音里面都没有提到女人有跟主对立传道的任何对立情事发生。他这边特别谈为什么路加要提到那么多人，因为路加是外邦人，是希腊人，他为了对外邦人讲。那外邦人一般来说都把女人的地位比得比别人低，这是自古以来就好像有这种趋势，所以路加特别会提到女人这么多，因为他很同情女人，所以他又跟外邦人提到女人的地位这样子。所以这作为 作者也是这么说，说在创世的，因为我们有女人才把罪带进了世界上，很多人就不服气，这没有错嘛。在创世纪就是因为女人听了蛇的话，所以把这个罪又带进来了。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不太高兴。我说慢点，不要不高兴。我们也因为有女人，把我们的救主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在十字架前，好像说女人在主的十字架，女人是最后才到。可是，在坟墓主的坟墓前，女人先到，就是她。那这个作者这样写，路加福音也写了很多小孩子有关系的事，因为他提到耶稣不介意人家把小孩子放到他前面来见他这样子。尤其路加福音在前面特别提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还有主耶稣的出生讲的比较详细，一本都讲到说在耶稣在出生前在母腹里的跳动都提到了，耶稣婴儿期、婴孩期、孩童期、还男孩期、还成人，还才听到也是在十二岁的圣在圣殿听到这样子。所以有人讲说路加福音这本书是因为这个路加是医生，所以他很喜欢小孩子，就这样。那现在就重点我们讲医学方面的事情。我们知道刚才讲的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保罗是一个亲爱的医生，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用了很多医学的名词，这是没有错的。譬如说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有一个医好，有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一个病人，然后又花尽了他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死反倒更重。这是路加马可福音描述这个病人。在同一个病人，这个路加福音他描写的态度就不一样。他讲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好像这个语调有一种比较软一样，而且这个疾病是比较慢性的感觉，这样这个看起来不太那么强的感觉。比如说西门的月门，他害的那个热病，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写，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神迹，可是路加特别描述这个严重的热病，这是医生，就是从这地方表述他是一个从医生的观点来描述这件事情。用大麻风，路加第五章第12节讲大麻风，他说满身长了大麻风来描述这个病人。三本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这个满身长，只讲大麻风。可是路加在另外一章节十七章讲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没有讲到满身长大麻风，所以这个路加在分别这个大麻风也蛮仔细，因为他是从医学的眼光，因为大麻风有分出三期这样，所以一期就是满身长的大麻风，一期就是真的就是大麻风，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出路加是一个医生这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真的是 Branch 提到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路加描述有一个人的右手枯干了，那其他三本福音马太福音还有 马可福音另外一部，他只提到一个人的苦感，手苦感，所以没有提到右手。所以路加在描述这个事情，是从医学方面的观点来更详细 ，more specific， 就更特定性这样。譬如说讲描述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许久不穿衣服，有医生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精神有问题，所以他有描述的比较好一点。那这方面我稍微跟弟兄分享一点，我们常常讲说，外行来讲说这个人是胸痛，可你如果说常常去看病的看医生的话，医生常常会问你，你胸痛是怎么痛？有人胸痛根本不是痛，他是心痛而已，对不对？他真的根本就是不是真的痛，有人喝了他叫心痛，可是心痛胸痛很多，你到医生的，像我们在当年读医学的十几年刚来医学的时候，没有那什么这很好的 MRI 啦，或是 CAT scan 这些东西，所以那时候医生很不好当。我们叫鉴别诊断，什么叫鉴别诊断？譬如说你跟我讲你胸痛，我就问的是什么痛嘛，是压迫感的还是刺痛，那痛有痛多久 ？OK， 痛会不会出汗？这个就是要叫 history taking， 这 history taking 很重要，在过去十几年，尤其在英国圈里头很注重这个东西，因为考你就考这个东西。现在不用，叫胸痛让送到 CT 机，送什么东西解决？现在医生比较容易当，因为他有很多仪器来注重。那过去的医生都是用什么？我们叫他，我们中国叫望闻问切，望闻问切，还要看，还要闻，还要听，还要帮你摸这样。所以鉴别诊断很重要。所以路加在这张就是因为他会把这些事情用这个手枯干的，我们从右手、左手是哪里，是什么程度这样子。所以胸痛也是一样。那为什么常常美国？没医学会经费那个耗费会这么庞大，你如果一个胸痛进去急诊室的话，你那个胸痛很怪，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医生绝对不会让你走，他一定把你注意，因为你如果出去马上死掉，马上就裸诉就告这样，所以美国医生不好当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外行人跟内行人讲的话完全不一样，常常有人跟我讲啊，他怎么样？有时候你跟他讲，以后传到最后，根本不晓他的一个症状，你不晓他是怎样。有的那个痛根本是完，等到医生看到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路加在这个地方就是用比较 more specific， 比较更确定，就是好像个侦探一样事情，一直问到最细节，然后把整个综合起来，哇，这个胸痛是属于食道方面还是胃痛？胃方面，胃有时候也会。到胸痛，或是心脏病的痛，或是肺病的痛，这样子，这是旁白话。像路加十八章第25节，他讲若我穿过真的眼，那路加就用不一样的眼，他用那个真眼是外科医生讲的那个真眼，其他三部福音是普通的真眼。那我刚才讲到说，路加差遣，他讲主耶稣差遣12人。出去传道，他遣70人出去传道，他就会讲到这个是医治病人，特别还要加强的医治病人这样子。所以路加福音在提到出去传道，他这个不是只有 missionary， 是 healing missionary， 有医治方面的 missionary。尤其他在第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记载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他引用了人家交给他一本旧约的书，就以赛亚，那以赛亚上面就61章第一节，耶稣就念了那一章讲什么，我念给你听看，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这是路加福音上面写的。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耶稣的职事 missionary 不是只有传福音的 missionary， 他同时有 healing 的 missionary， 他就不只要救人的灵魂，同时要救这个人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肉体的一切。像特别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20个神迹里面有6个神迹。是其他福音没有，比如说在第5章讲到在格尼撒勒湖，死门西门下网住起来，这样，这 这是他的诚信。在拿恩城寡妇之子复活，这样在安息日会堂上，自然的有名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第四个讲自然的水谷神，至少十个长大马翁，这些神经里面都是讲到医治。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提到，就是特别要注意，就是在路加福音有一个特别讲到撒玛利亚人，这人就是撒玛利亚在路上看到一个受伤，他下来医治他，下来救助他，这是唯一在路加福音有的。因为在路加这边用了一些形容词叫半死，或者包裹伤处，或是用油或酒倒在伤口上照应他，可以显出这个人是他有医学专业的本性这样子。另外一个也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比如说财主跟拉撒路这种描写，他描写他浑身生疮，用指头尖浇点这水凉凉，我的舌头还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这就是处于医生的那个用。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死人就坐起来了，这个坐起来他就是这个希腊文就叫宽架零九架的意思，然后他用两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这个也是一群人死这样。好像讲太快了。所以重点，路加他是一个医生没有错，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少有很多的信息，所以只有从路加福音来看路加笔下的基督耶稣是什么样的特性。目的是不是在强调路加，是强调他看基督耶稣是什么样的，我们间接的看到路加是什么样的，这是今天主要的重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还有再讲五分钟，还有其他的重点，就是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很多怎么治病，比如说祷告治病，比如说基督耶稣帮他摸一下就治好病，还有基督讲了一句话就帮他治病，还有信心的治病，这个书很多书都可以参考。那今天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基督耶稣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基督耶稣他最重要的传福音，他不是只有 missionary， 不是只有福音，是 healing ministry， 就是他有治愈的那个 missionary。 那最重要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路加福音他最重要主要的，他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都是跟治疗有关系，那就引爆到一个叫做我们叫做 holistic medicine， 就是 holistic 就是完整的，医学名字叫完整，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治病，尤其像现在这么分科分的这么细，比如一个指头，这头指头就要看这个医生，这头指头不能就要看那个医生，就是分得很细，那这个是违背的路加福音他起先讲。因为主来他是要不只要救我们的灵魂，他当然是救我们的一切，那这个救一切不是只有你的肉体你的灵魂，还救这个你的 social 你的社会，你在这个社区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健康不健康的问题，这叫 holistic aspect， 就是完整的一段线。那这个最主要是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在早很早的时候，希腊的时候，希腊罗马那时候保罗他们那时候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甚至第三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他们有一个医生，那常常有个病人，比如说要得到医治的话，他到那个特别的庙去。那这个庙，我们上次去保罗这个形容也叫做阿斯卡帕拉斯什么亚斯基皮拉斯这个医生。然后当时在当那他们那时候就有这种观念，就是治人要治整体，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治人就是治你哪一部分痛看哪一个医生，哪一部分痛看就分工分人性，这违背了儒家他们也是跟他的起先的观点不一样。那时候他们治病就是说，比如说到这个 医神神庙去，病人要住在哪边，然后住在那边就要悔改忏悔，然后就可能会就得到医治。然后从这个医治里面，从这样的整个过程里面，就让我们觉得说，一个人他的治疗不是只有他的肉体，他包括身心灵，还有他整个跟人家的关系不一样，跟每一个人关系，这个也是他的疾病治疗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到后来渐渐，我们就是有这个趋势，因为他这个书上特别讲说，用改革中，尤其加尔文特别不赞同这种东西，他认为这个是有一点变成说一种邪邪的东西，认为说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些殿堂里面这个术士来跟你念经，可这个体现了他的目的，他的出发点是对的，因为他治疗一个病人是要治疗整体的，你如果不悔改不忏悔，因为他们当时想说这个疾病都是从罪来的，所以你不悔改你这个病怎么会好，这是很对的。可到最后就是变成有人走偏了，那走偏有这个家人这个改革中有他们出来，就他疾病反对这个东西，那就渐渐已经造成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这么分工，看什么病就看什么，头痛一痛，脚病一脚，然后其他都不看。那我本身这是我自己感觉上，很多病人坦白讲，我们常常讲说，我治一个病人，不是只治他病痛的那一部分。就我现在身心情，因为我觉得常常在开业的时候，就我现在很不想当医生，也是这个道理。因为病人就是来看你，那你因为看到这个 HMO， 他一个钟头要你看十个病人，他老板才能够赚钱。那他赚钱的话，我倒霉，我一个病人认识两分钟就看个病人，病人都还没做好，都还没问好就起来，病人也不高兴，那我被告的机会也很大。然后老板赚钱，他看的病人多，所以在这个 HMO 的下，我非常反对这样，因为病人说看着小病就花了那些时间嘛，可不是。我们起先，我是在30年春的医学院毕业的，我们那时候春院就说，整个病人你要从头到尾都要问，你家祖宗三代生的病都要问，你怎么发病都要问，你今年几岁发病，坐下来花的时间，我看病人以前都一个病人最少看20分钟，病人很高兴，因为都是我在讲，他也在讲，然后就很沟通很好，这个是很好的医学。可到现在这样，因为这种 HMO 这种，他们要求速战速决，像麦当劳一样，连名字都不问，你给我多少钱我就麦当劳给你，一直变成这样子。啊，这样子很辛苦，啊，变成什么？变成说好像在交易一样，所以我就很生气。我现在越讲越要跑到体外去，所以我就很生气。当一个医生就是要像基督这样子，他照顾你的灵，他照顾他其他的一切，因为一个人的灵可以魂或是想法心理可以影响他的肉体，他肉体也影响，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这些人赚钱，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不读圣经，所以他们觉得说赚钱最重要。一个病人就是，所以我现在觉得很辛苦，当一个医生真的很辛苦。那看到了他这篇文章，他这样写出，基督最重要就是他可以救死救活的，不只是你，他救你的一切。他这边讲的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人天生下来的小儿麻痹，哦，这人天生就是，哎嘛，如果这个我们如果个性不好，可是我们很健康，我们是比那些个性很好的小儿麻痹或者不会讲话或者半身不遂，我们是健康的，我们不见得健康。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说，整个的这个Holistic 就整个治疗的过程是针对整个全人，那这个全人如果对的话，就是灵魂体都对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今天讲太快，我去年讲的时候讲不时间不够，今年讲的太快，可能有点动心，其实还有，可是问题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在恩典慢慢数算不清。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所得到的一切事，很路加以下基督的丰满。主啊，我们恳求你再继续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的心眼，对我们并让我们对你更加的认识，让我们在都在基督里，让我们的心有基督，让我们沉醉在基督的丰盛里，因为你的恩典要带领我们爬升这一生。我们仰望用基督那重要的勇士，我们将祷告恳求奉主的圣名求，阿门。